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您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非常欢迎沐晨姐妹来到我们的聊聊吧节目。台川今天在这里呢，特别期待啊，和沐晨姐妹来分享。那沐晨姐妹和先生啊，都是艺术家，他们呢是做空间设计的艺术家，特别是用他们的空间设计艺术手法来彰显神的荣耀，用他们的艺术呢来传扬福音。好，那今天我们就想先跟沐晨啊，你来聊一聊。那沐晨想问一下啊，知道你生活在中国大陆啊，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呢接受的呢都是无神论的教育，那你是不是也这样呢？
我的家庭跟大多数家庭一样，都是无神论家庭，我的父母都不信主，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也没有接触过这个福音，我的父母也没有接触过福音。从小我是在一个无神论的这种教育环境里长大的。我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我父亲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我母亲呢，她是教中文的，她跟我父亲生活了一辈子，所以她也有一定的对艺术的审美鉴赏能力吧。那么因为我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跟我姐姐都是从小就开始学画，在初中毕业以后就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后来大学又上了中央美院，毕业以后呢，我又在中央美院上了研究生。那么实际上从小家里因为一直天天看我父亲画画呢，在我的认识里，画画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职业，去面对大自然啊，看各种的自然的风景啊。因为我的性格是不太愿意受到束缚的，不太愿意像按部就班的天天在那个教室里面对黑板按部就班的去上那些课。看到我父亲他经常带学生去写生啊，去出差去各个地方去采风，我自己也很向往这样的自由的生活，所以在初中毕业我就选择了学画的这条路嘛，就是上到美院附中，然后自己也梦想自己以后会成为一个艺术家，有一个自由自在的多彩的生活吧。可以说家庭环境的影响还是蛮重要的，在我最后的职业道路上。
沐晨，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在无神论环境下影响成长起来的人，那你怎么可以走上这条信仰的道路呢？
走信仰之路实际上跟我在美院上学跟我先生认识谈恋爱这是有关系的。因为在美院上学的时候，那是在90年代初嘛，当时美院的这种艺术氛围啊，包括那文化思潮的这种意识的这种冲突啊，还是很明显的。我听说有一些朋友有些同学他们是毕业以后去学神学，其实当时我不太理解，我觉得好像学了艺术怎么突然去学神学，这在当时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些事情，我的脑子里还是一个无神论的，这种世界是物质的，然后不存在有神的，不存在这种灵魂的这种认识价值观。我在上大学的期间呢，就认识了我的先生陈怡，他是高我一届的同学，在经过几年的接触以后，到了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已经准备毕业的时候，我们俩就开始正式的谈恋爱。因为原来我是一个很单纯很简单的一个女孩子，那么每天除了去学习啊，去做自己的艺术作品啊，基本上不太去参与更多的那种社交活动社会活动的。但是跟他谈恋爱以后，就是接触的人接触的事情就突然多了，接触的世界就一下子变大了，没有看到的接触到的事情就进入到我的世界里，然后对这个社会包括对社会的阴暗面也看到了很多，觉得生存啊 生活啊，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么的美好，而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很难走的路。当时我的先生陈怡，他已经工作了，就接触到他的一个同事，也是个艺术家。他经常邀请我跟我先生去他们家吃饭呀，然后谈一些福音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跟他的太太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么尤其有一次让我觉得震惊的，没有办法接受理解的事情呢，是他那天邀请了一个美国的牧师到他家里跟我们一块吃饭。然后吃完饭以后，那个牧师看到陈怡就非常有感动，按手在他头上祷告。当时我自己感觉这个事情有点滑稽，我不太理解。但是那个牧师祷告祷告，他自己就突然哭了，然后他自己很感动，痛哭流涕的给陈怡祷告。可是陈怡却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点感受都没有。我们当时就觉得看圣经里的一些故事就像童话传说一样，比如说玛利亚童女怎么可能去怀孕，亚当夏娃都活了1000多岁，在我们看来就是不真实的世界，只是一个故事而已。所以我们当时就没有把这个太当一回事。去教会呢也是说很新鲜哈，去认识一些人。后来到了毕业以后，进入到了工作的环境，我跟我先生都离开了这种体制的这种工作单位，那么我们自己开始做设计，建立自己的公司的时候，更多的意识到更多的社会的问题，看到了更多的这种丑陋的东西吧。但是我们俩是属于比较单纯比较简单的人，我们就想我们不喜欢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尽量去回避它，不接触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但是对于这个人以后要追求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当时并没有那么深刻的意识，只是想我会让自己的生活，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我自己的生活变得美好，去完成自己的价值，用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价值，让社会来认可自己，通过自己努力创造财富价值，创造自己的民生价值，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其他的时间就是让自己过比较随心所欲的生活，这是我们当时最简单的想法。中间也有朋友给我们传过福音，到我们家来给我们讲福音，并且带我们去教会讲他遇到的这种神迹奇事，以及遇到困难神怎么带领他。但是自己没有切身感受，我们就当作是听笑话，听一个不真实的故事，就这么一带而过了。后来到了我们移民身份下来了，跟我先生就选择放弃国内的事业，准备到加拿大来长期的生活。当时我们选择是在多伦多登陆，到那边以后登陆了几个月，也是为了学习英语，我们就去教会去参与他的一个阿尔法课程，在那边就跟牧师去探讨我们对圣经的一些不理解的事情。当时牧师也跟我们沟通了，但实际上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听进去。待了几个月以后又回中国，到了2007年又来到了温哥华。到了温哥华以后呢，我们在温哥华居住的公寓旁边就有个教会，当时我们去为了去学英语，但是那些弟兄姊妹呢很热情，拉我们主动说你们可以到国语堂来听一听我们讲道。因为当时我们是刚移民过来嘛，他们对我们就像家人一样的关怀，当时就觉得在这个教会里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们当时就想，不管这个神是不是真的，教会的人像家人一样对我们，这种关心和爱护让我们感觉很温暖。我们就说即使信主也是好事，所以我们并没有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什么是救恩的情况下，而且对神真实存在还处于一种怀疑的状态下就受洗了。因为受洗的时候我当时已经怀孕9个月了，马上就要进入临产期了，那么我就是带着肚子里的孩子一块受洗。因为并没有真正的感受到神的存在，而且照顾孩子非常辛苦，受洗以后就很少去教会了，基本上就跟教会脱离了关系，没有再像原来那样很迫切的想知道圣经，让别人帮我们解答各种圣经的问题啊，或者参加查经小组啊，我们跟这些就都脱开了。尽管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还像以前一样一如既往的关心我们照顾我们，但是还是我先要以我的生活为主，神不能帮我解决我的生活问题，我要把我自己的生活先安排好， 还是用这种方式去逃避回避神。到了我孩子两岁的时候，我带他回中国就更没有时间，因为要重新把中国原来那些公司的事情啊，包括自己原来主要的这种设计工作啊，要重新捡起来，重新搭建，重新开始，重新创业，基本上没有去教会。但是神对我们来说是，一旦你敲开这个门，神就不会给你关上。到下半年，因为我们被虐太久了嘛，神就开始亲自的管教我们，带领我们。因为我是比较简单的，我是说忙了公司的事情，孩子当时家里有保姆来管，所以我们就把家养育孩子啊这些事情就抛之脑后，更多的是在工作上投入精力。但是我先生的身体健康就出问题了，他的眼睛视网膜脱落，而且手还骨折。这种情况下，我就突然不明白神为什么在我们刚刚回来生活好像有点起色的情况下这么一个突然打击。因为作为一个搞艺术的搞设计的人，眼睛是最主要的一个使用的部分，一旦视力眼睛出现问题了，那么就跟你的这个职业可能就要说拜拜了，就是不可能再继续这个职业。而且他当时的视网膜脱落以后，因为发现的比较晚，我们当时找了各种医生没有查清病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所以把最佳治疗期给耽误了。等确定完是视网膜脱落的时候，医生告诉他，他说他的视力已经很难恢复了，所以等做完手术以后，他的视力退到了 0.2， 就是基本上有一只眼睛就是看东西已经看不清楚。那么另外一只没有视网膜脱落的眼睛呢，也因为用眼过度处于这种要脱落的边缘，所以也只好做很多的这种激光打补丁的这种抢救措施，所以他的两个眼睛基本上都属于那种有可能以后会失明的状态。当时我的孩子才三岁，我当时就处于一种心里很苦很苦毒的状态，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让我在孩子这么小的情况下给我这么大的一个困难。视网膜脱落了以后，他首先他不能提重物，而且不能抱孩子，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工作也不能做，医生说你要停止工作一年，你要在家里彻底休养。那么整个的公司的工作就压到我的身上，然后孩子这块呢我也要想办法安排好，所以当时我觉得我自己的压力我已经承受不了，从来就没有处于这种痛苦的状态。为了这个事情我痛哭了很多次，而且我也祷告很多次，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神是这么带领。其实我先生陈一他也挺痛苦的，他当时虽然没说，但是情绪状态很不好。这样过了半年多，不到一年吧，突然有一天，原来给我们传福音的姐妹呢，就突然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有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想带你去见一个牧师，他可能能帮助你们。这个牧师原来我们在去移民之前呢，我们也去他的教会听过，但是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后来我们说好啊，我们就约了一个周末准备去见牧师。结果在去见之前的头一天，家里的阿姨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因为住在28层嘛，有一面墙是整个的一面玻璃墙，说那个玻璃碎掉了。我当时就心悬在嗓子眼了，因为这样孩子在家里就会很危险，那么我马上回去处理。所以第二天呢，我要去见牧师的这个计划，我就跟那个姐妹说，我说我不能去了，我要先把家里这个事情解决了。她说那好吧，她说这个实际上是有魔鬼的攻击，魔鬼在跟上帝来争夺你。我当时其实有点将信将疑的，也没有说完全拒绝，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有灵界的存在，我没有真正感受到神的存在，那魔鬼是不是存在，邪灵是不是存在，我当时就觉得啊，听一听就好了。又过了一个星期，到了第二个星期，那个姐妹又说，这星期你处理好事情了吗？那么我们这星期能去见牧师吗？我说好啊，那我们就去见一下吧。那个星期六我们就去见了那个牧师，结果这个牧师他姓陈，陈牧师见了我们面的第一句话就说，你看着我的眼睛，对陈怡说，我的眼睛有一只实际上是看不见的，是瞎的。我当时我跟陈怡都很吃惊一愣，因为我们跟他接触了好几年，就是他的两个眼睛都像正常一样睁着，而且 你看不出他的眼睛是有一只失明的。他说是因为在六几年的时候，让那些学生去农业学大寨啊，他们去搅拌那个石灰，结果石灰溅到眼睛里的以后就把眼睛给烧了。他们当时不懂急救的措施，就直接拿水冲他的眼睛，水一遇到石灰就沸腾了，就把他的眼睛给烧瞎了。他说我虽然一只眼睛瞎了，但是我看得很清楚，我只靠一只眼睛我看得特别清楚，而且我心里很清楚。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神在对我们说话，神在透过这个陈牧师在对我们说话。我们其实因为陈毅的眼睛出了问题，我们心里真的是好多希望破灭了，感觉以后对未来没有什么盼头。但神对我们说话，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你心里是能看见。然后那一刻我突然知道为什么神在陈毅眼睛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去找医生的时候，怎么祷告呼求好像都没有安排，而且他中间的手术还失败了一次。我知道问题时间出在我们背离时间太久了。这次从那个牧师家里离开以后，我跟陈毅说，我说我们要重新回到教会。
牧尘啊，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埋怨神呢？为什么神让我们出这样的一些事情？
其实怨神的时候是有，很多人认为神是保佑人的，你一求必应的。这个原来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刚受洗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尤其在陈一的眼睛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派个医生检查出来什么问题，或者说是派一个好医生帮他动手术的时候，我们都在祷告，结果好像神都没有回应。所以我们当时就去怀疑神是不存在的吧，或者神对我们不理不睬。心灰意冷是有的，而且怨恨的情绪也是有的。为什么那天见到那个陈牧师突然有这种感动呢？知道是我们悖逆太久了，神借着这个要把我们拉回到教会，而且神借着陈牧师告诉我应该回到教会。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是灵里的一个感动吧。神不是菩萨，也不是仆人，你跟他求什么，你管他要什么，他都给你。其实不是的，神是有他的原则的，是有他的一个准绳的。背弃这个准绳了，离开这个准绳了，那也就是离开了神的路。所以神是要把人都给带回来，引回来。但是这种引回的方法有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没有学会顺服。我跟陈毅其实都是蛮骄傲的，学艺术的人，我想大部分的艺术家都挺骄傲的，因为艺术强调自我，强调自己的个性，不跟别人雷同，强调独创性，强调叛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骨子里头是有这种很骄傲，很高高在上，看不上别人的这种情绪在里头的。那么神当然也知道，而且就是在陈毅眼睛出了问题以后，我们当时也在想为什么。医生说的是你们用眼过度了，工作太辛苦，使用电脑时间太长。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我们太看重自己的能力，不能去信任别人，去放手让别人去做，最终导致了自己的身体出问题。实际上也是骄傲，觉得自己做的是最好的，也是造成这个身体出问题的一个原因。后来我就跟陈英说，我说神这回管教，他管教的是你的眼睛，如果这回神没有出手的话，让你这样顺其发展，那到时候出问题的就真不是眼睛了，有可能是你的性命，或得了一个恶性的疾病，那搭上去的就是你的整个的生命，整个的性命。我当时觉得神是利用这个事情来让他眼睛出问题，这个事情来提醒我们，一个是需要回到教会，另外一个是不要太看重自己。还有一点就是，人只有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然后处于一种你无能为力绝望的情况下，你才真的知道你依靠自己是不行的，你自己很多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来帮助你自己，没有办法来解决自己难题的，你只能去依靠神。而且那天跟陈牧师说的时候，心里的那个声音告诉我们说，你要回到教会，你所有的问题出现都是因为你离开神太久。确实是神在心里对我说话，这是我心里能感受到的。我们意识到是要回到教会，但实际上呢， 人要学会真正的顺服，其实路是挺长的。我们意识到是离开神太久了，需要回到教会。但是回到教会，你可以去做礼拜，或者你可以去听一些课，但让你自己真正的降服顺服下来，还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而且没有真正的亲历到圣灵的存在，亲历到这个神的存在的时候，有时候自己还是会有质疑的。那后来神就通过很多的这种神迹奇事的带领，让我们真正的能感觉到神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当时不太确定神是不是真实存在，但是神他就一步步带着我们，他让我们经历了很多次神迹奇事。其中有一次是那个，因为陈怡动了手术以后呢，有一段时间就比较稳定了嘛，他又开始恢复工作了。工作了半年以后，他说坏了，我的眼睛又出问题了。我说怎么了？他说动手术的那个眼睛开始变得模模糊糊，感觉有一层雾罩在上头，看不清楚。我当时就觉得心里又很难受，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事情。而且当时在中国其实看医生也蛮难，要挂号啊，有时候不一定能挂上，也是要找一些关系去。结果就在我还没有准备去给他去找医生的时候，那天突然来了一个姐妹，她是在中午过来的，因为那天下午陈怡5点钟要去天津出差。然后那个姐妹她就到我们的办公室，就突然对陈怡说，说你的眼睛怎么样？陈怡说最近不太好，那个看东西有点模模糊糊的。他说我认识一个专家，我下午我带你去看看他，让他帮你检查一下好不好。后来我们就说他晚上要出差了，要去赶火车，不一定有时间看得了眼睛。那个姐妹就说没关系，说1点多我就带你去看，不耽误你去坐火车。然后陈怡就那就跟他去了。因为我很担心这个时间的安排嘛，我就开始中间就给他打电话，结果到了2点多钟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他已经在那儿看上医生了。那个姐妹带他去找的医生是一个老太太，但这个老太太看到他以后呢，就说不给你看，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医生那儿看。他就带到了另外一个医生，挂了一个普通的门诊号就看了。结果那个医生一看陈怡，当时就愣住了。这个医生是当时陈怡视网膜已经脱落了，找不到合适的医生确诊的时候，这个医生给他确诊。而且这个医生是亚洲做视网膜手术最出名的一个医生，是可以说亚洲看这个眼睛视网膜脱落的第一人。当时我们是花了很多钱才挂上他的号，而且当时陈怡想让他这个医生给他动手术的时候，这医生说我给你确诊了，但我没办法给你动手术，因为我要去外地出诊，你要是安排我的手术要等了1个月以后你的眼睛就瞎了，所以我只能安排我的助手来帮你动手术。这是当时陈怡手术治疗的时候的情况。这天下午1点多陈怡就看到他了，而且很容易的看到他，挂上他的号，这个医生就看他的眼睛，你的眼睛长上了一层膜。结果陈怡没想到，他说我现在就带你去手术室，我帮你切掉。可能用了半个多小时就把他的这个眼睛的这个膜给处理掉了，给切开了。然后陈怡给我打电话说太顺利了，神的安排，一看就是神的安排，说我现在去赶火车一刻都没有耽误。这是我们回到教会以后有半年的时间吧，我当时是真的很感叹，我说神啊，就是你真的知道我们需求是什么，真的知道是要怎么带领我。所以那次是我第一次知道神是真实存在的，他知道我们所需所求，但是他是要给我们引到正确的路上，让我们去跟随他。后续还有很多的事情，神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又回到温哥华，中间经历的事情真的很多。我觉得如果要说的话可能说好几个小时。
有时 记得我们天赋，他庇护又引导，神爱他的儿女，他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神垂听祷告。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